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失落的军装。
在上一集的故事里，黎特布越来越有信心地使用守护羊给他的赞美之弓来击败周遭的试探魔。而在抵达新市镇的一天，黎特布前所未见地对一位卖冰淇淋的女孩一见钟情。同一时间，魔王路西弗决定派出三个最大的试探妖前往雅尔林的团队，试图破坏他们的革命情感。他们的计谋会成功吗？雅尔林、拉文和里特布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这一天，雅尔林一行人在村庄里休息。雅尔林在客房午睡了一会儿，但是他在睡梦中却不得安稳，他似乎梦到了过去。在梦中，他惊恐地又看见那满是鲜血的脸孔，恍惚之间，他想起自己犯过一场致命的错误，让他说起了忏悔的梦话。那张满是鲜血的脸孔，让他在睡梦中也惊恐且懊悔不已。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流了一身冷汗。突然，梦中的场景转变，只见自己与拉文、里特布已经被恶魔包围，恶魔奸笑地发起攻击。忽然，一道血红色的致命光束迎面而来。雅尔林从梦中惊醒，猛然地在床上坐起。
原来是梦。刚刚到底是过去还是未来？
雅尔林本来还想要再思索一点更深的记忆，还有那致命错误到底是什么，但是却引来了剧烈的头痛。他看了看窗外，太阳还没有下山，于是他下了床，想要下楼到街上走走，但是他头痛得厉害，一个不注意踩空了楼梯。
老师，老师！
里特布兴奋地跑了回来，他刚刚在街上见到了一名漂亮的女孩，整颗心立刻被她深深地吸引。不过他一时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对方聊天的策略，于是就想回来找雅尔林商量，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城镇多待几天。他冲上旅店客房，打开大门，却看见雅尔林他的脚被纱布厚厚地包住，还正在冰敷，脚上还有许多的淤伤和擦伤。
老师，你还好吧？
说来好像，我下楼梯跌倒了。
老师，你这看起来需要多休息几天啊。
看着里特布忍不住上扬的嘴角，雅尔林忍不住地问，
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有吗？我是看老师平时这么辛苦，确实也该多多休息，养生一下，天赐良机啊。
雅尔林听不懂里特布在说什么，也因为自己的脚实在疼痛，就没有再追问。雅尔林摸着自己肿起来的右腿，哀声地说，
我看我的脚确实不休息个一段时间，恐怕是不会消肿了。今天晚上可能也无法出门传道，只好改明天了。没办法，我们就先待在这城镇几天吧，延误大家了，不好意思。
天哪，真是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再多见那女孩好几天， 得赶快拟定跟他交朋友的作战计划，搞不好他还会跟我们一起走呢。神啊，感谢你。
隔天一早，李特部胸有成竹，但是又忐忑不安。他又再次来到了那卖冰淇淋女孩的地方。李特部已经拟好了作战计划，如果作战成功，这女孩一定会爱上他。他兴奋地微笑着，躲在墙角，偷偷看着那女孩是否还在原地卖冰淇淋。李特部一看，果然看见那女孩，她穿着合身的工作服，将曼妙的身材衬托得十分完美。她一个人在摊位上微笑地招呼客人，李特部的眼中充满了爱意和欣赏的眼光，觉得这女孩何等的勤奋认真。女孩轻轻地甩头擦汗，晶莹的汗水从她的头发和脸颊流了下来，在光线的照射之下，非常的耀眼迷人，好像阳光都在她的美貌下黯然失色。李特部看到都惊呆了，站在原地好久都不动。
不行不行，我可是有备而来的，昨天晚上在镜子前练习了4个小时，还被拉文大骂占用厕所，今天绝不能空手而归。但是如果失败了，不，男子汉大丈夫不可以害怕，失败了我后面还有几天的时间。
于是李特部在街角背后调节呼吸，试着让心跳缓慢一点。好几次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是才踏出第一步又立刻缩了回来，然后再欣赏一下女孩，如此来来回回好几次，不知不觉一个早上就过去了。一直到李特部额头出汗，感到汗水从鼻尖流了下来，才惊觉已经过了中午。
我真是个没有用的男人，怎么到现在还缩在这里啊？
就在李特部焦急万分的时候，突然有一双精巧的手将一个三明治递到他的面前。
嘿，这给你。
李特部抬头一看，竟然就是他的女神，那个卖冰淇淋的女孩。他整个人几乎要尖叫地弹起来，看到他的女神直接站在他的面前，他一时不知道自己是石化还是融化了。
不可以啊，李特部，快说话 ，man 起来！
我看你从早上就站在这里，想说不知道你有没有饭吃，现在正好是我午休的时间，就想拿点小东西来给你吃喽。
女孩微笑地说，一只手将三明治向李特部递了过去，另外一只手指着一个方向说：“
那里有个慈善中心，晚上有提供免费的床位，还有热汤。”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写地址给你。
原来他是把我当街友了。
明白了女孩的意思之后，李特部立刻逼着自己振作起来，用双手感恩并颤抖地接过三明治，立刻整理了自己的衣装和头发，打起精神说：
小姐，你误会了，我是个诗人，不是街友哦。对了，谢谢你的三明治，但为了证明我不是街友，我请你吃个饭吧。
好啊，反正我还在午休时间，吃快一点的话应该可以。
听到女孩这么说，李特部开心极了，于是他就带女孩去了一间他已经物色好、挑选好，甚至跟老板沟通好的餐厅。这就是李特部花了一个晚上精心设计的爱之网罗。他一大早就预定了采光最优美、最浪漫的位子，也加钱拜托老板播放一些罗曼蒂克的精选音乐，同时还用心研究哪几道前菜最适合约会的气氛。 自己点哪几道菜才看起来体面不穷酸。李特步和女孩两个人吃得相当开心，也渐渐地聊开了话题。原来这女孩叫做纳维尔，从小在这座城长大，今年刚满18岁，在城里帮爸爸妈妈的冰淇淋摊做生意。因为爸妈最近出国探亲，所以这段时间都是她一个人顾店。李特布也跟纳维尔分享了自己的过去，在哪里出生长大，读过什么书，什么时候开始对诗词有兴趣，游历过哪些地方等等。只是关于雅尔林、拉文、古卷、军装冒险的事情，他都简单模糊地带过。毕竟他也不确定纳维尔听了会怎么想。在言谈之间，纳维尔也很欣赏多才多艺的李特布。转眼间已经超过预计要离开餐厅的时间。
啊，我们怎么吃了那么久，超过你的休息时间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没关系啦，反正摊位是自己家里开的，什么时候营业都可以咯。我今天很开心，谢谢你请客，不过我确实是该上班了。
今天晚上我跟我的伙伴们会在中央市集有一场演出。哎，对对对，里面我会表演几首歌哦。晚上7点，过来听吧。
这样啊，我还要顾店呢。
来听听看嘛。
我考虑考虑，再见喽。
李特布看着女神离开，心中又满足又惆怅，但想到今天晚上的机会，用力吸了一口气，马上奔回旅店。
老师，老师，
怎么了？
请问你可以教我多一点诗歌吗？今天晚上我们传道的时候，让我用诗歌开场吧。
哎，这是个不错的点子，我怎么之前都没有想过呢？好啊！
于是雅尔林就跟着李特布练了一些他们平时上课前会唱的诗歌，还有几首没唱过的诗歌。之前他们上课都是清唱，所以李特布加紧练习如何用小竖琴弹奏搭配歌声。他还特别请教雅尔林如何带群众唱敬拜赞美。至于拉文呢，则是一直在街上闲晃，一直到将近7点的时候才回到旅店。在李特布和雅尔林的坚持之下，本来想偷懒的拉文没办法，只好跟着李特布一起搀扶着雅尔林下楼，并慢慢地走到市集准备传道。拉文看到李特布忐忑地看着四周，发现他怎么比平常还紧张，而且还带着小竖琴，他就问：
哎，你等一下是要弹琴吗？我怎么不知道？
拉文，先别吵了。来了，他来了。
果然，市集的人群中出现了纳维尔的身影，他已经换上了便服，也同样是可爱无比的少女打扮。这个时候，市集的人潮渐渐地聚集，纳维尔也接近了，他跟李特布打了声招呼，李特布欣喜若狂，微微地向他挥手。
哎呦，原来如此啊！李特布，你这小子，有好戏看喽！
过了不久，人群就聚集得差不多了。李特布回头看，只见雅尔林点点头，就开始了今天的聚会。李特布奏起了小竖琴，也唱起了诗歌。这虽然是他们第一次尝试，但确实有点效果。雅尔林也加入唱歌，浑厚苍老的声音让曲子更有丰富的层次。拉文因为下午的时间没有参加练习，所以正好有理由不加入演唱， 只是冷眼地看着一老一少合唱着，内心的小剧场忍不住暗暗地嘲笑摇头。
哼，这样不行啊，师弟。雅尔林这一加进来，你这老幼康乐队的形象就定型喽，还不如你自己唱。嘿，整个炫毙了，哎呀，堪忧啊，堪忧。
在敬拜时间过后，雅尔林在拉文和里特布的搀扶下坐在讲台上，开始对大家分享关于神和路西弗、试探妖等等真相。就像以前一样，大多数的人都不以为然，笑笑地离开了。杨二林气馁之下，曾经几次想叫拉文上来让军装现形，但一来拉文不想配合，后来也觉得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倒是李特布得知杨二林的想法之后，自告奋勇地上台展示了一下赞美之功。
神啊，你真伟大。
只见一只光箭形成，从赞美之弓射向天空。李特布眼角特别注意到纳维尔的反应，看到赞美之弓的众人一声惊呼，以为是魔术烟火，纷纷拍手叫好。雅尔林挥手请李特布下台，试着再跟大家解释灵界的真相，但大家就像是听不懂一样，只笑着说雅尔林讲的故事跟刚刚的魔术非常的有趣。最后人潮终于散去。
果然让圣器跟军装现形不是好办法，不信的人再多神机也难信呢。
真的？以后别叫我啊，我可不会上去。哎，雅尔林，你看李特布。
嗨，纳维尔，谢谢你来。
李特布，你歌唱得很不错耶，还有你愿意陪那个老人唱歌，看来你还是个敬老尊贤的人呢。
没有啦。
嗨，小姑娘，你认识我们李特布啊？
没有啦，今天刚认识而已。伯伯，您的巡回表演明天就要离开了吗？今天的烟火魔术很棒哎。
哦，哈哈哈哈，那不是魔术。
杨尔林看着纳维尔，误以为赞美之弓的光剑只是烟火，就想要更多的向纳维尔解释古卷。在一旁的李特布觉得非常尴尬，一直使眼色，希望雅尔林别再讲下去。他担心他心中的女神会觉得无聊，甚至觉得他们是疯了。拉文在一旁偷看，心中的小剧场几乎都要笑出声了。但没想到纳维尔微笑着听完竟然说，
哇，真的是很奇妙的旅程。其实我也觉得有上帝，只是从来没听过关于他的事，有机会我也想再多认识一下。
杨二林和李特布听了都非常高兴，李特布立刻约纳维尔明天再来找他聊聊。于是他们再多闲聊了几句，拉文也加进来打了招呼。不久纳维尔就因为天太晚了先回家了。究竟纳维尔的出现对于雅尔林、拉文和李特布这个团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魔王路西弗派出的三个试探妖又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这真是令人太紧张了。下一集的故事里，我们继续告诉你。